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不但让我们从天国可以领受能力，你更让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这价值是何等的高。但是我们常常却忽略了，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不晓得，于是我们没有去支取你要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主啊，在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在线上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经历你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你要给我们的能力的宝贵。主啊，你是最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的。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里敬拜的每一位，我们都或许心中都有一些的挣扎，有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困扰，或者有一些的重担，主啊，你来帮我们挪去，你来帮我们解决，你来赐给我们有我们的出路。当然，在我们应付不了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道门，让我们不需要面对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主啊，求你这施恩就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把今天整个程序交在你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上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了天国的能力哈。我们说到在耶稣里，我们会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带着很大的能力的。这个能力呢，不但能够改变我们，也让我们这些被改变了的生命呢，能够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从我们开始做起，然后呢，我们去改变了我们自己之后呢，我们自然就能够把改变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身边的人看到能力在我们身边生命里彰显呢，他们肯定会羡慕，肯定会惊讶，然后肯定也会有这个被改变的机会的。但是呢，我们说到这个天国的能力虽然很好，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是活不出来的。那因为呢，有很多人呢，他们对这个天国的能力，这个天国的美好呢，他们并没有太大的羡慕，也没有太大的去认为他可以得到，可以成为他身上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人跟天国的生命擦身而过或者是不珍惜，或者是不留意，或者是不在意，或者是不识货所以呢，看不到天国生命的价值错过了好东西。今天呢，我们所看的经文呢，偏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价值是非常高昂的，而且是很值得我们尽了我们生命的一切去获得它。所以今天呢，我会来跟你们看这个天国的价值是应该有什么态度来去驱使我们去得到它。今天的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我想请大家再仔细的来留意听一听。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有两个比喻的。一个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重价的珠子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其实它放在一起呢，它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但是仔细看呢，你会发现呢，它重点呢稍微有点不一样。那他们各自在说明什么道理呢？让我来解释给大家听。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大概是这样的，说到宝贝藏在地里，偶然被发现了，然后留意到发现这个宝贝的人呢，他不是这块地的主人。然后他怎么办呢？我们就假设哈，今天你在温哥华，有一天你无意中经过一块荒地，然后你就进到里面去就是无聊去祷告还是什么的，然后突然间看见底下好像有点东西，你挖呀挖呀挖呀，然后发现里面藏了一堆宝贝，但是呢，你又不敢 把这些宝贝拿走，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不是属于你的。如果你把宝贝拿走呢，就是给人发现，就说你偷东西。所以你快快的就把它又隐藏起来，然后你提心吊胆，怕人家发现。但你知道这个价值多高昂哈啊，里面可能是一些古董，还是可能一些就是价值连城的东西。然后你会怎样？你为了名正言顺的把这个宝贝拿到手里，当成是你的，你唯有做一样东西，你就去找出这块地是属于谁的，然后你高价的说，我愿意帮你买这块地回来啊。那个地主人不知道原来地里有宝贝，然后看你出价的挺不错，然后你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拥有这块土地，因为你是这块地的主人，所以你可以拥有这块土地里面的所有的宝藏。啊，所以意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当年发生的就是如此。结果呢，这个人就把地给买了，他成为了这个地里的这个整块土地的主人。所以地里他发现的那个宝藏呢，就给他买下来。然后呢，发现在他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情是怎样？是不是愁眉苦脸？啊，不是哦，这里说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哎，我问你，你最后一次，你上一次变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没试过吧？有没有想过，当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怎样？很少人是欢欢喜喜的，哇，愁眉苦脸，哇，卖完我这些东西。但这个人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买的那块地，隐藏的那个财宝，是比他所卖的所有的回报都更好，也就是说，他看到什么东西，他看到这块地里面的财宝的价值，所以他可以欢欢喜喜的去卖掉他旧有的东西，去买这个新的东西，所以他要旧换新，而且他知道这个新的是比旧的呢价值更高，所以他卖的很欢喜的去买这个东西。啊，当然，对于那些不知道田里有宝藏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他疯了哈，啊，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么一块地哈，他可能本来有个房子要卖掉，要买一块空地哈，还要重新建哈，所以呢，他们不知道哈，但是唯有买地的人呢，他知道，即使他变卖一切所有的，他的态度却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知道他所投资的回报是大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值得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中旧有的所有的一切拿去交换的。那现实当中有没有这种状况呢？还真的有哈，用真实个案跟你们说哈。你要在我们加拿大的东岸呢，有个 Nova Scotia 省哈。这个 Nova Scotia 省旁边沿岸呢，有一个小岛叫做 Oak Island，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挺有名的。你上网去查 Oak Island 呢，你就会看它的故事。Oak Island 呢，为什么很有名气呢？因为自古相传哈，自古相传哈，就是岛上埋了价值连城的宝物啊。从18世纪就有人开始挖掘，但是还没有人发现。在野史上的口传的历史上，或者是有一些手写的一些记载里面，都说这个 Oak Island 曾经有不同的，这是欧洲来的这些不同的人呐、啊，就来到这个岛上，就把这个船给沉了，把这个宝藏埋在底下，然后呢挖了个地道埋了在底下。他用水淹了，然后就跑掉了。然后这个 Oak Island 有这个宝藏，所以从18世纪就有人在开挖，也有人因此丧掉生命的啊。但是到现在还没成功哦。但甚至有两兄弟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故事，他们就决定要开挖。但是问题要开挖这块地不是自己的呀，于是他们就拼命赚钱哈。终于给他们赚到了他们的钱，结果他们就把岛上能买的地全买然后呢，这块地是属于自己的了，就开始怎样，慢慢的开挖，然后还拍成纪录片哈，每年在开挖的时候都拍个纪录片哈， 顺便赚点外快哈，就是因为有版权。你知道他们挖了多少年吗？十几年，从年轻挖到老，还在挖。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投资很值，这个宝物很值钱，而且是他们认为这个历史价值很值钱，所以他们愿意花重金穷一生去做这件事情。在人的眼中看，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一个传说嘛，一个荒岛，花那么多年，那么多钱，值得吗？但是对这两兄弟来说，他们觉得很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这块土地，在这个宝藏，他们觉得是比他们所花的所有的都愿意。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价值的时候，他是会用相应的代价来回应的。所以当我们看他们，当如果其他人像我们看不到他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大概连一分钱都不想花在这个岛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是怎么看这个价值呢？就会导致我们所付的代价有多少啊？我们用个例子来说，还记得那一天有人向你传福音，然后或者有人邀请你去教会啊，或者去聚会。然后你去聚会，你去教会，你听了之后心里很激动。你虽然当时并不是很全部明白，但是你觉得，哎呀，你讲的耶稣挺好呀，你讲的救恩挺好的。然后你在那一刻，你心里有感动，你毅然的放下一切，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你发现这个价值值得我放下我的人生，来到去接受这个新的信仰，接受这位救主。为什么我愿意把我们心中的宝座让耶稣来做呀？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比我自己坐在宝座更好，因为我看到那个价值。这就好比一个人发现了宝物，他愿意付上代价去得到它，因为他深信你深信主的价值是远比一切更好，所以这就是你我的经历，对不对？但我很想问大家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价值，在我们心目中是否还是如当年，还是有加增？或者是已经减少了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我用一些例子哈，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教会，或者这样说吧，教会呢一般都很想鼓励大家传福音的。我想没有一家教会是不想要传福音的。比如说温哥华就很多教会很想推动，当时这个幸福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去参加聚会，我们大家都很想推动，对不对？但有很多教会呢，回头看呢，他们是推动的不成功的，或者是还在停留在思考要不要推的阶段。我记得当时就有一家教会的传道人来找我，他说：“哎呀，我听说你们做幸福小组啊，怎样？”我说：“挺好的，挺好的。”他说：“我也想知道，我们教会也想知道。”我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说了，但我主任牧师他好像没什么兴趣，然后叫我来调查一下，所以他说我就打电话给你。我说：“好啊，那我就跟他讲了我们怎么开始困难，所有的跟他分析完了。”然后讲完之后呢，他说：“那我听完之后，我再去跟我的主任牧师谈。”我说：“那你跟他谈，我也认识你的主任牧师，你就说是我担保的，啊，就是这样。然后到了今天，有没有做呢？当然没有，因为这个传道人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教会了，就换到去另外一个教会，都没有成功过。为什么呢？会这样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会众太忙了，没有时间啊，抽不出时间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在这种情况地下都有动力去做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价值。值不值得去做？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跟这个幸福小组的创办人台湾福气教会的杨牧师，我们教牧同工一起吃饭，我刚好就坐在他旁边，就问了他很多问题，然后近水楼台嘛，就问他很多问题。 然后你被看他讲道的时候很凶哈，在跟他吃饭讲话的时候挺温柔的哈，就是跟他在讲台上是两码事哈。然后我们就聊天啦，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呢，他到欧洲去主领聚会啊，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怎么带这个幸福小组，怎么传福音，怎么做。然后呢，会后呢，就来了一群当地的信徒，是温州来的啊。然后呢，就来见他，然后就告诉他，杨牧师，你说的很好，我们都很感动，很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就没办法做，因为为什么呢？问他，他说，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开公司、小生意，然后打工，我们。有时候到晚上很晚才下班，然后做餐馆做这些，我们很忙啊，没时间啊。你说的那个幸福小组，哇，又要一个一开一期就要8周，再加预备周，还要再加什么的什么，挺投入的。他说又要预习，要开，然后要关心，然后要做礼物什么的。他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啊。你知道杨牧师说，他当时就跟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觉得没办法做哈，因为你们这个时间很忙，你们头拿不出、付不出这个代价。我告诉你们，如果我告诉你，现在我叫你们去做幸福小组，我会付给你们每人1万块钱美金，你们做不做？”眼睛都大了，当然做啊！为什么你现在做，刚才不做？因为现在有1万美金拿，也就是他看到那个价值了，1万美金的价值。那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带人信主灵魂比1万美金还要值钱呢？”然后他就讲他们，你看，他说讲到他们全哭了，因为他们知道做不了，然后又给讲牧师讲了之后就很惭愧，就哭了，然后哭了之后就回去了。但是他们痛定思痛、思考之下，他们觉得不行，还是要尝试去做，要付代价，因为这个他们看到那个价值，所以呢，他们真的坚持去做，立定心智去做，不论多辛苦都做，没时间都去做。结果呢，他们带了很多人信主，后来回报给杨牧师听，然后杨牧师跟我们说，我们也很感动。弟兄姐妹，只有相信福音的价值，他才会委身的去做。就像这个用了所有的家产来买地的那个人，因为他深信他所做的这个价值是很值得，是很有回报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又相不相信天国的价值呢？天国里面包含的福音也好，我们的这个主的生命也好，主的能力也好，我们相不相信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它的价值呢？我们是不会跟的，但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呢，我们是会跟的。主要就是这个比喻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宝贵呢？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接受天国的价值呢？怎样看得出来呢？全在乎于他愿意为天国付出多少的代价。我用个例子来说哈，有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说：“哇，我爱你，爱你，非常非常爱你。”哎，我就说口讲无凭，你怎么能够证明你很爱他呢？怎么证明？女生都知道。你怎么叫他证明他对你很爱？口讲无凭哈，就你愿意为我付出多少代价？当然也别随便试哈。你愿意为我付出多少代价？如果他口讲是可以，但是真正做不到，那你就知道他没有。同样，我们愿意为天国付出多少的代价，也表明我们对天国的价值有多看重。比如说，有个人说很爱主。但是他却不愿意为主放下自己的，哪怕就是一点点的坚持，一点点的傲气，一点点的不赦免，他都还是没有为主付代价。他的爱主只是口里讲讲而已，对不对？但今天，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聚会，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敬拜，我们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有主耶稣的同在。这里有属天的祝福，有上帝的话语传递，所以无论是像这2天的下大雨，还是 夏天的时候的炎热，冬天的时候的大雪，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都愿意早早起来，舍去我们的假日，我们退掉应酬，不去大统华买菜，我们来到这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来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耶稣。如果我们这样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价值是很值得我付出的。这就是深信地里有宝贝的人，他去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为了要得到里面的那个宝藏。这就是地里的宝贝的那个比喻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来看寻找好珠子的比喻好吗？他也是讲天国的价值的一个比喻来的。这个比喻呢跟刚才那个很像的，但稍微有点不一样哈。这个比喻呢我们这里如果是有做生意的人呢就会很懂了哈。做生意的人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我那天去参加一个聚会，分享的那个传道人，他说他以前还没做传道的人时候呢，他是做生意非常有眼光的人，他看到一个产品他就知道怎么卖。我说这还真的不简单，我就没有这种才干，我看到了东西之后我觉得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推出市场，就没有这种天分。但是他有，也就是他是个有眼光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就是这种，他是个珠宝商，他很有眼光，然后呢他到处寻找什么呢？寻找奇货可居的珠子，终于有一天给他发现一颗哇很好价值的珠子，然后他很识货，以他的经验，这颗珠子绝对是价值连城，价值超过他的想象的。所以呢他就跟对方谈了，一谈哇出价很高，那他知道这个价格买了还是有赚，所以呢但是他资金不够怎么办呢？变卖一切，变卖一切，然后呢去把这个珠子买下来。你知道像如果像我这种，我看到他哇把一切卖掉去买珠子，我肯定很担心啊。你会不会买了个错的这个不值钱的珠子，买错了，投资错了，倾家荡产？那是因为我不懂它的价值。对总价值的人来说，他是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他已经盘算好这个很值，所以为了买这个珠子他变卖了一切来寻找这个珠子。所以藏宝的比喻跟寻珠的比喻重点讲的都是人们发现天国的价值之后，他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来得到这个天国会带给他们的祝福和好处。这两个比喻的侧重点呢讲的都意义都一样，但是侧重点稍微有点不同，有点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就藏宝的比喻当中呢，是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它是个遇见，不是刻意去寻找的，它是无意中发现的，就是在那个田里挖挖，突然间发现 有个东西，你去散步突然间发现脚下一踢，哇原来有个宝盒在里面，就是那一种珠子的那个呢，他是刻意去寻找的，他要找好珠子，他在寻找好的东西，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寻找这就寻见了，叩门就给他开门了，他知道找看到的珠子，他寻到的哇实在太好，所以他愿意呢一付一切代价的来找他。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两个比喻讲的是对天国的两种人。有些人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在没有什么刻意想找天国，但是有一天他就发现了，发现了之后他觉得这个挺好，所以我要。寻珠子呢就是对真理非常渴慕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人生当中就是要找真理，结果他找到了，他愿意舍去一切来跟随这个他觉得很好的这个天国。所以不论是藏宝还是珠子，讲的都是我们觉得它很有价值，我们愿意 花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的一切财物来去要获得它。弟兄姐妹，天国对你来说有没有这种价值呢？回想上一次，你有一件对你来说很宝贵的东西不见了，后来你是怎么去寻找它的？你应该是拼了老命去找它的。地毯式的搜寻，找到之后会怎样？很值，花的时间都很好，很值，对不对？你寻找每一个缝隙，直到你找到它，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很有价值。但旁人来说可能是觉得，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不是货。我就讲个例子哈，我们上周不是洗礼吗？洗礼之后呢，我们有位姐妹她的耳环就掉了，对不对？掉了之后，我们的 Dana 姐妹掉了，然后来告诉我，哎呀，耳环不见了，在洗礼过程当中，哇，就在想洗礼过程当中，换袍子、下水，然后出来脱袍子、换衣服，有很多的步骤哈。那个在哪一个步骤出错呢？都有可能，哇，这个怎么找呢？所以立刻就查了，我又没有牧迪港树恩堂的人的电话，我只有他们的 email， 我就发 email 说你们能不能就是洗衣服啊什么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收走了，如果看到有这个珠宝的话呢，就帮我留意一下，不过我估计他们也不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电话来告诉我有还是没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机会渺茫。但是我又看到 Dana 呢很着急啊，可能他那个耳环呢特别有什么含义，我不知道了哈，就是哇，这就是很珍贵的对他来说。然后我就说我就上去看一下吧，然后看到他们已经找了也没有了，那我就开始地毯式的搜寻啦。但是感谢主啊，我都还没地毯式搜寻开始呢，我就看到那个我们脱袍子的那个，不是有个装袍子的那个嘛，我就走到那里面，我一掀开，我就发现在底下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像纽扣的样子哈。然后一看，哇，还有一根针，然后心里有个底，我一打翻过来，哇，价值连城的珠宝，得来全不费功夫找到了。你知道，我就还给 Dana， 我跟你说 ，Dana 的开心比我开心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来说就是一个耳环嘛，那对他来说那是他心爱的东西，对不对？他知道他的价值，哇，他愿意付出一切饭也不吃来要找那个珠宝。我却是因为责任感，我说我想去把珠宝找给他，看看能不能找得到，找不到也交代一下我找过了哈。然后结果真的找到，然后他很开心，对不对？所以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说那是很价值连城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将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个寻宝，这个珠子的比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天国的价值，而且将它当成是我们首要的任务。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能要放下自己的欲望，我们的追求，以寻求神的国度为首要。这意味着我们甚至愿意为神国牺牲的。还有，我们必须积极的寻求神的国度，就像神国里面天国要求我们的所有我们都要去做的，比如说传福音、追求圣洁，读经、祷告、参加教会聚会，过一切反映出天国价值观的生活，都是我们应该考虑愿不愿意付代价去做的。还有我们必须有愿意放弃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获得神的国度的这种心智哈，严重来说就是意味着我们放弃我们的财产啊、事业、人际关系，甚至在必要时放弃我们的生命的这种心智哈。你听起来觉得很困难，那其实我就讲个简单一点，你愿不愿意因为天国的价值，看到天国的可贵 然后你希望别人也能够进这个天国，你放下自己的一点尊严 来去向他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传福音呢，现在幸福小组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你让我们幸福小组是四个人一组，然后让新朋友来，这新朋友已经是邀请来的，我们已经熟了，或者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也心里有准备了，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尴尬的东西哈。你有没有试过？我记得以前我们传福音没有幸福小组，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呢？走到唐人街去，站在街角那边去派真理报，那时候，然后碰见有人就跟他说：“哎呀，真理报给你啊，你有没有去教会啊？”然后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害怕的，害怕什么？害怕给人家轰走的，害怕给人家拒绝的，害怕丢脸的，害怕给人家赶走的。我们还要当时还要走到商场去，不能给那个 security 看见哈 ，security 看见会把我们赶走的，说 security 不在，然后就啊，看到有人坐在那旁边，就在跟他聊天，然后聊天，然后就跟他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就跟他聊天去传福音。你那放下身段的，要放下自己的尊严，要放下自己那种爱面子，爱放下那种，你知道，那我们有没有为了天国的缘故？它的价值，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说到为主而死了，为主而卖掉所有家产，我们只是放下一点点自己的尊严。能不能为主的缘故，你看到这个天国价值的缘故，你为了让某人看见耶稣的好，你放下自己的一点傲气呢？你去赦免一个你本来不可赦免的人，去为你的仇敌祷告，以致你可以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呢？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看天国的价值有多少，我们就愿意为他付多少的代价。那弟兄姐妹，隐藏的宝藏的比喻教导我们说，神国的巨大价值，我们可以付一切代价来得到它。那它会给我们什么价值呢？有很多，我就给你看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可以付的代价到什么地步呢？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他重到我们可以为他背十字架，但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什么？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弟兄姐妹，人天生都有要寻找到永生的渴望，所以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命里面，就像17世纪的科学家Pascal 他说过，人的心中有个空位子，这个空位子呢，你无论有什么填都填不满的，因为人这个空虚呢，是只有神能够填满，所以生命如果没有神呢，就会很空虚。所以我们要相信天国的价值，也要认识天国的价值，做个聪明的投资人，放下一切去投，因为投下去呢，我们会得到天上的财宝。他说不要为自己计算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计算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你说，你如果相信了主，你按照主的心意去行，你不但能进天国，你将来能够住天国的西区。西区，你觉得这个代价值不值得付？我希望今天的比喻能很清楚的向你阐明了这两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天国的生命是有能力的，它是值得我们抛弃一切代价，或者用尽一切的代价来要去获得它的。当然，我们面对的障碍就是我们不识货，我们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其实还有一种障碍，是我们会导致我们不付代价去获得天国生命的。那我来告诉你，其实这段经文后面呢有另外 一个总结呢，如果把它拉起来一起看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什么拦阻呢？什么障碍呢？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13:51-33，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比喻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明白。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你们听，你们明白了，是很好的。但有些人是不会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呢，是要把旧的除去，新的才能进来。其实很多东西都一样，你旧的东西不去，你新的东西就不会来。我现在我家里呢，我已经开始拒绝买新东西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旧东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在找一个瓶子，我发现我家里瓶子实在太多，人送的，以前不知道哪里捡的，就很多。但我发现呢，这么多旧瓶子就没有一个适合我用的。因为我现在呢，我就说我今天一整天讲到，我就跟师母说，我想冲一杯奶茶，然后呢又能够保温的，又能够容易洗的，然后呢就用。后来我发现我家里瓶子能保温的都很难洗哈，然后呢不保温的呢很漂亮，但是都不保温的。然后发现我那么多瓶子当中就没有一个合适的。但是你说叫我再去买一个新瓶子，我又不干，我说已经没位置放了。然后你叫我扔，又有点不舍得扔，因为我从来就不扔东西的人。所以你说挺烦的，所以这个拦阻了我尝试新东西了，对不对？别送杯给我哈，就太多了。我只是想讲个比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不来。所以文士呢，是明白旧约律法的人，他们活在旧有的制度里面。当听见耶稣传讲神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也很渴望。但对文士来说，他们的生命的更新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学习新事的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旧有的观念跟做法。文士一方面领受新的东西，一方面要拿出旧的东西出来，但事实上新跟旧的东西是很不相容的，旧的不去，新的就不能进来。当我们没有让旧的过去，新的就进不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教会事工上常遇见这种的问题，当我们被旧事影响的时候，任何新事都无法在教会里面发展。个人是如此，生命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我就讲个例子哈，温哥华有间教会，我不说名字啦，一说你们都知道，然后你们会去，他们就知道是我透露的，八卦一下给你们听。有一次呢，他的牧师就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一些事情闲聊，然后因为我跟他很熟啊，聊聊聊聊，说哎，你们教会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最近挺好的，我们最近在搞装修啊。我说在装修啊，你们70年代到现在应该装修了很多年了，40几年的教会。然后呢，我说哎呀，装修还进展顺利吗？他说还行啊，不过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在换地毯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哦，我说地毯啊，你们那个地毯我知道，那个地毯就是那种有点紫色又有点深红色的那种样子，挺漂亮的。但是从70几年到他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印象中一直都没有换过。他说，所以对啊，就是没有换过，所以我们就决定换地毯了。那时候我说，为什么换地毯会有问题呢？他说你不知道，但我们换地毯的时候呢，就是决定要换什么颜色了。一到要换什么颜色，然后一公开问会众的意见，结果就怎样？众口难调啊！哎呀，这个时候要换什么颜色，那个要换什么颜色，结果呢，争执不下，然后结果呢，就闹纷争。他说挺烦的，所以闹得很不愉快。那我说，那现在怎样？还是换了，最后还是换了。哦，那我说换了什么颜色？大家都很聪明，你知道要息事宁人，减少麻烦，最后的方法就是什么？换同样的颜色。所以他说我们换了同样的颜色，跟没换差不多，不过只是新换旧而已，颜色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 最后能够接受的就是旧的那个东西，所以旧的东西不去，新的是不会来的。我就听过说有一间教会，有个牧者啊，他觉得在聚会当中呢，他说就觉得那个钢琴跟这个电子琴的位置好像不够好，结果他就把他们就调动了。我们下次也可以试一下哈，把这两个调动，调动完之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就有个长子走来找他，他说牧师，我不喜欢了。我很受影响，我上周呢根本完全不能聚会。牧师问他为什么，因为那个两个位置换了，我觉得我完全敬拜就很别扭，不喜欢。弟兄姐妹，旧的东西有时候会拦阻新的东西的发生啊。我还听过有个例子，有些教会他们要做幸福小组事工，做了之后信主的人多了，然后呢结果却产生纷争。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基督徒不习惯了，因为开始要把精力放在这些刚信主的人身上。我跟你说哈，我当年刚来回来温哥华神学读完，我开始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总会就让我们去参加一个职堂牧师的一个退休会。去到这个职堂牧师退休会里面呢，我就看到有一位，我当时很仰慕的，就是德高望重的一位牧者，因为他出道的很早啊，其实年龄比我大不是很多，但他出道很早，然后呢对我来说他已经是长辈的那一种啊。后来他也牧养了很多教会，很成功的，后来他就被神呼召，他又去开了一间新的教会，然后建立一个很新的教会， 也很兴旺。然后呢因为他是执堂者嘛，其实他很有经验的啦，他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牧者退休会。然后我发现我跟他在一起，说这个是长辈，我是在那里。后来有一天我跟他聊天，讲到侍奉，他突然间在我面前哭起来。他说 Leo，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痛，你不知道我心里受了多少伤害。你知道我当时我吓坏了，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强者，突然间在我面前哭的稀里哗啦。为什么哭呢？他们做教会做得很成功，带了很多新人，所以牧师跟师母就把精力全部放在新人的身上。结果旧人怎样？说牧师你不关心我们了。还有人去指责师母，指着师母的鼻子说你不配做师母。你知道牧师说他们骂我都还行，骂我的妻子我特别难受，他在我面前哭。弟兄姐妹，旧的东西有时会拦阻新的东西的发展，所以旧有的习惯会拦阻我们进入新的事工。因为习惯，因为一些旧的东西，就会使我们很难接受新的方向。旧习惯会拦阻我们前进，在个人生命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旧的东西不去，新的就不进来。所以有一天我大概可能要考虑让你们来帮我丢东西，然后就可以买新东西，享受新的东西。当我们容许生命里面的旧事影响自己的时候，就很难进入新的得胜的生活。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读，旧事不过，新的不来。旧的束缚是可以过去的，但我们要放手让它出去。无论生命中从家庭而来的，从环境而来的一切的这些，我们都要求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十字架前把它放下，我们要放手让它过去，经历新人的生命，让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天国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去付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它的价值，不认可它的价值，或者让旧的价值观来左右了我们，我们可能就永远都跨不出去。人的一生都在寻找价值，不论是哪一种价值，一旦我们认定很好、很棒、很重要，我们就会愿意付上代价去得到它。然而耶稣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价值都比不上跟随基督的价值。 弟兄姐妹，天国的能力，你们知道，天国的价值，我们又晓得多少呢？你如果看见了天国的价值了，你愿意舍去多少来获得它呢？我很喜欢每次听这个杨牧师分享呢，他都会露出他那句口头禅。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弟兄姐妹，其实真的如此，人生里面没有付不起的代价的，多大的代价你都愿意付的，对不对？你为你的孩子，你为你的父母，你为你的事业，你为你的家庭，啊，你为你的学业，你可以付很多的代价的。但是当你看不到它的价值的时候，一个人为什么不读书？因为他看不到读书的价值，对吧？一个人为什么拼了老命读书？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这个人29岁，拿了无数个学位。他说他从来不像同学那样去休息、去看打球、去沙滩里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那一种哈。但他是看到他的价值，他愿意付那种代价，弟兄姐妹，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到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价值有多少，就会影响我们付的代价有多少。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这天父这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价值是高昂的。但主，有时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不晓得，或者我们允许我们旧的价值观来影响了我们去接受新的价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可贵，看到天国的美好，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唯有像新闻所说的舍弃一切，我们可以才经历到这个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为这里在座每一个来祷告，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相信你并不会为难我们，但相信你必定会赐福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